Hello，大家好，这里是产品销售的电台节目，我是销叔啊。今天我拿的是用手机去录制的，因为我之前那个一直录制的那个耳机，之前因为放在洗衣机里面，放在裤兜里面，然后穿那个裤子在洗衣机里面洗嘛，耳机正好被洗到了，所以这个耳机损坏了，就没法录了。所以我今天是用手机，我不知道音质会不会有变化，应该还好吧。因为我是11嘛，我这部手机是11嘛，之前买了一部二手的11，应该它的麦克风录制应该还算可以吧，我觉得。然后今天想跟大家要说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现在录一直在喜马拉雅上录，然后其实挺麻烦的，因为喜马拉雅它要托管那个，就是到那个苹果的Broadcast上面，然后相当于托管叫 RSS 订阅嘛，这种，然后小宇宙会抓这个订阅的内容，然后挺麻烦的。其实我后面有打算说，我直接在小宇宙上去重新开一个播客节目，然后从那边开始，从第零期开始慢慢录。然后我后面也想说，因为我现在每周录的节目其实都很散很杂，对大家来说也没有一个。可能就是特别有一些价值的一些内容，所以我如果转移到小宇宙上的话，我更多的希望是，输出一些真正的我觉得有对大家来说是有帮助的一些有价值的一些内容或者有意思的一些内容，我想跟大家去分享。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我可能会拉一个。群，然后就是大家就把收听我的播客节目的朋友们一起拉进去，然后我们可以在群里面再去互相的去聊，或者互相去聊一些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的微信号是大家可以记一下18251915773，18251915773。对，然后如果大家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加一下，然后我会把大家去拉到一个群里面。对，然后今天是周日啊，今天是十一号。我之前听我的节目的也都知道我已经提离职了嘛，然后这个月的20号左右的时间我会正式离开。那我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也跟大家一直说，我之前有做一个社区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产品呢，也可能是在下一周的时间会上线。但是很可惜，我可能只能去跟到1.0版本，就是最初我当前我设计的这个版本。那这个版本的话，大家都知道，社区产品它肯定是要有评论的功能，然后这个版本的话没有评论功能，其实也挺遗憾的。然后我也并不能看到这个产品能不能真正的起来，然后后面可能我会交手到另外的一个产品去经理去做，那如果换一个人的话，他就不知道我这个产品最初的想法的东西，即便我告诉他我当时是怎么想的，但是他会，我觉得还是很难去完完全全去同频吧，因为太难了，因为同样说句话，每个人理解也不一样。所以当然我还是希望说这个产品在上线之后能够给整个的网站带来很大的，也不是很大吧，带来一些收益，哪怕很小的一点点收益。社区产品主要是它的粘性会天然的会比较高嘛，所以如果你上了这个社区产品，如果社区里面的内容的质量都相对来说比较好，然后呢互动也比较高的话，那用户打开网站的使用网站的频率和时间都会变得很长，那这样的话网站的价值就会增长。包括如果后面其实那后面其实我也不用说，但因为这都关于整个业务层方面的东西，其实我简单说几句，大家也可能并不能完全的理解到，对，完全理解到。然后我刚刚坐在我的椅子上面，然后我在想这段时间，我再理了一下这段时间的整个的思绪，和包括我下个阶段我应该怎么样去安排，包括怎么样去调整我的心态。其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裸辞过，就我的上份工作基本上也是裸辞的，就是我就直接提我要辞职，但提的时候我并没有找到下家，然后可能中间可能有20天左右的窗口期，然后我在20天左右的时候我会去整理我的简历，我会去请假去面试。然后上份工作是很幸运，就是在我离职之前我就找到了下家了。然后这份工作其实我觉得在我离职之前找到下家的这个几率比较低。我知道裸辞有很多的弊端，然后我今天也思考了这个问题。比如说很多人说裸辞，比如说你在跟面试官谈判的时候，如果你是在职状态下的时候，你有你的筹码会更多一点。裸辞的话可能就并不是这样子。那也有可能裸辞的情况下意味着你的经济来源会断档，会断掉。那可能你面临了1个月、2个月的这个零的收入，你的心理压力也会比较大。然后你可能可能到时候你如果真的比较焦虑的话，可能就匆匆忙忙就选了一份可能你并不是说特别喜欢或者是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儿。对，对，就可能弊端确实有很多，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像我就是属于那种，我如果说在，因为我平常都不怎么请假的，就是我在我现在的公司那么多年，我去年或者前年我可能就请过一次假，就一整天一次假，一天假。如果我频繁的请假，我觉得我的老大他就会知道我去再寻找下一份机会。那我每天都过得很忐忑，很不安宁，因为我现在坐的位置就是在他的，我抬头就能看到他，他在我的，就在我的对面，就挨着我坐嘛。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因为我在这个环境里面待了很长时间了，然后包括其实我之前也有过说想要走的冲动，但是一直没有去走。那其实我今天主要去思考的一个点在于说，我最近其实变得比较的浮躁嘛，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就特别缺钱，就是我比较喜欢一些比较潮流的一些比如说穿搭啊或者是品牌啊，比如说你像很多比如说比较贵的一些衣服就确实特别好看，比如说什么 Essential 啊、Fifth Guard 啊等等这些衣服，可能就是你买一件 T 恤可能就要2-3千块钱，但对于我这种收入水平的人来说根本消费不起，但是你又特别想买，所以这个时候当你的欲望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要是我能多赚一点钱就好了。所以当我的心态在于说我要多赚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的心态就是变得很浮躁了。我今天反思的时候，我想到这一点。所以，而且当你的心态变得很浮躁的时候，你就不能享受当下，就你不能享受你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我回想一下，我状态最好的时候，可能今年就拿今年来说，可能就是3月份、4月份这段时间，我是我的状态最好的时候。那段时间就觉得，就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周末放假的时候，我觉得周末很无聊，我就特别想去能够去。赶紧的去能够去上班，去公司里面，因为公司上班的时候，我能够钻研产品，我能研究产品，然后我能够去实现我自己的价值，我很有成就感，所以就这样的一种状态，反而这样的状态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而如果你刻意的去追求说我想要赚很多钱的时候，你会变得很焦虑、很浮躁的。哎，拉鸭子，没叫。我妹妹问要钥匙来的，然后打岔打掉了，然后我继续吧。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变得比较浮躁嘛，然后就包括我现在准备简历的时候，包括我在准备下家的这个公司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了很高的一个薪资的一个标准，其实我就觉得都跟我浮躁有关系吧。我觉得自己其实在做产品的起步本来就别人晚一点，我觉得不应该说薪资要的很高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更多的其实我还是想说我现在怎么调整我的心态呢，我最主要就是说我产品经理是我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可以这么夸张的讲。 但是这是我现在的目前的一个心里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产品经理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满足感会真的会相对来其他职业来说会多很多很多很多。当然也有很多苦逼的事情，但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做这个事儿，那这些苦逼的东西其实都算不了什么。对，就像你喜欢一个女生一样的，她的很多缺点其实你都能包容。所以这是我的一个我的一个想法吧，对，我的一个想法。所以我其实现在这段时间我其实逐渐的去丧失了很多的产品经理的习惯，比如说思考习惯，我以前总是喜欢去问为什么，我总是喜欢去理性的思考，我看到一件事情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这样子，然后会去思考背后的逻辑。但是慢慢的我过渡到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真理的，对，我像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你觉得思考为什么好像变得是没有太多的意义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状态是很差的。我就后来想一下，就是说即便你想的逻辑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很好的锻炼了自己的思维，当你觉得自己想通的时候，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能够给你带来快感的一件事情。所以接下来我会再去努力的去培养我这个思路。就我之前最频繁的时候是到什么样的状态，比如说我走在马路上面，我觉得乐趣都很多的。你马路上面有很多东西，比如说树啊，然后比如说每一家的店铺啊，建筑啊，然后你会发现我有时候到什么地步，就发现你就看到一个窗户，你觉得这个窗户为什么这样设计，它这个窗户设计背后它需要多少人来去做，它这个窗户的材料是从哪里去生产出来的，就你会想很多很多东西。那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当我有这种状态和想法的时候，我的思维能力会得到很大很强的一个锻炼。我就到后面我能够感受到我的思维会变得非常的敏锐，非常的快，非常的敏锐。所以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去提升我们的逻辑能力的话，逻辑能力是后天是完全可以提升的。我可以跟大家说我的逻辑能力其实是很差的，我刚做产品之前，但是我后来做了一段产品经理之后，我自己能够感受到把我的逻辑能力慢慢的锻炼起来了。就是问为什么，就是不断的去问为什么，就像人体就像健身一样的，我们不断的去刺激自己肌肉的某个身体某个部分的肌肉之后，这个肌肉会变得越来越大，力量会变得越来越大。人的思维我觉得也是这个样子，你不断的去问为什么，你不断的去思考，你的思维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强，你的逻辑能力会变得越来越强。对，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一点。对，然后我刚刚说了嘛，就是我很多的做的东西都脱离了产品的一些，比如说刚刚的思考思维方式，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我的平时习惯，我之前跟大家也讲过我喜欢看人文社科的这个纪录片，但是我最近一直没有看，包括人文社科的书我最近也一直没有看。我最近更多的是刷抖音，对，就刷抖音你懂的，刷抖音就会变得，因为抖音它其实是一个上瘾模型嘛，上瘾模型的一个产品嘛，就是它不断的会去你刷到下一个视频，它不断的会给你一些最短暂的快感，会刺激你，然后就是你不断的去沉浸到这个抖音当中，然后你刷着刷着之后，如果你再做一些回报性快感的回报性比较慢的或者是比较低的一些行为的时候，你会变得很没有耐心。比如说看人文社科类的这种纪录片，看书其实都是快感的回报频率比较低的，频率比较低并且程度比较低的，所以你就很难去转移到这些事情上面。所以我接下来这段时间我会克制我去刷抖音，但是刷抖音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它也有一个好的地方，就是在于说它能够让你看到很多美好的东西，让你的心境变得更加的阳光和美好。我觉得这是抖音给我带来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地方吧。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培养产品经理的兴趣。就是我有段时间我会每天晚上会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时间会研究一款产品，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产品所在的行业的一些背后的一些知识，但是我能够从表层的方式去切入去体验这个产品。那我在那段时间大概两个礼拜或者三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我发现我慢慢真的我会在工作上会受到影响，就是我平常如果下了班之后再研究的话，我上班的时候会更加的能够去 投入到这个产品的工作当中、研究当中、研究之中。对，我会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这也是一个培养产品经理的兴趣的一个方式。我也想推荐给大家，就是你可以去研究一些市面上的一些产品，无论是软件产品或者 PC 端的或者移动端的或者是一些硬件产品，都可以去研究。你想它为什么会这样设计，这样设计满足了我们什么样的需求，就是满足了什么样的目的，是商业目的还是用户诉求还是用户需求等等等等。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这种方式。对，然后最后一点，我觉得是对我来说我刚刚去梳理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如果真的，我相信很多人都喜欢产品经理这个职业和岗位，很多人不是说为了赚钱，为了赚很多钱，而是真正的喜欢产品经理这种能够激发、能够去挖掘自己的创造力、能够去挖掘自己各方面能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业。那所以我给自己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调整，就是我可能很长时间我都会做这个职业，甚至一辈子，即便我以后可能会创业了，那我也是一个产品人，我也是一个产品经理，所以我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我都要用产品经理的这个角色来去约束自己，就是提高我的专业的技能和水平。对，不要，我不要，就人的认知其实很有局限性的，就我在两三年前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认知挺高的，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认知真的啥都不是，就是我的认知还是非常非常片面的。因为我经历的事情太少了，每个人的生活经验都是很片面的，很有局限性的。所以就像我现在的，之前也有过想法说，诶，我现在做了 C 端这个产品啊，这个用户量也不算小吧，一个产品两年多了，我觉得好像自己挺牛的，但是你知道，你没有看到过，没有接触过真正牛的一些产品，你真的不知道这些牛的产品是到什么样的水准，可能你跟他们差距可能是很大很大的。所以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每天能够有所进步，就比如说我现在可能在这个产品经理这个行业里面，我可能是在中游这样的位置，那我去明年我可能跻身前40%，我后年能跻身前30%，我大后年20%、10%、5%，我只要每天或者是每一段时间我都有提升，那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满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现在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我不会去太过担心我现在比如说我裸辞之后我没有工作了，我没有收入了，我更担心的是我今天我有没有去提升我的产品能力，我这段时间有没有提升我的产品能力。然后只要你自己的能力有所提升上来了，我相信你后面会获得很高的一个回报的。对，你会为公司创造很大价值，同时我也会获得很高的回报的。就是我的一个想法，我也分享给大家。所以就是总的来说，就不要浮躁，慢慢去一步一步去往上走。当你有一个，当你真正的在产品行业里面沉淀了5年10年之后，你一定会有一个很大的回报的。就当社会一直在就是这个我们整个的时代一直在变嘛，然后很多人说要选赛道，很多人说要去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行业，具有很大的红利的一个行业，或者是一家公司但是我觉得首先未来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很少有人能看准然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前途我觉得你当然你可以有很多行业会很明显，但有的东西你也很难看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不骄不躁。我觉得产品经理他很多东西都是很底层的，就是比如说你的沟通能力，比如说你的创造力，比如说你的逻辑能力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比如说你的情商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很底层的一些能力。如果你这些能力能够不断的提高到达一定的高度和水准，我觉得这个行业再变，这个市场在变我觉得都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你很快就能够依据你的这个底层能力，很快就能够上手，很快就能够做出一定的成绩的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不用太担心这个时代这个环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只要把我们每天的工作，每天的生活，每天该提高所提高的东西做好，我觉得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状态。对，然后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做产品经理最重要的能力就是解决问题能力。就一个问题丢过来，你能不能运用你的所掌握的一些知识，能不能很快的通过你现在现有的资源和手段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但这个呢没有一个固定的套路啊，只有就是说你不断的沉淀，不断沉淀，不断的去优化你的 你的可能本质可能底层能力，然后你的业务的业务能力，然后等等等等，你才能够去做到这一点。对，反正这两天就是反正我想跟大家去分享，因为这个是我刚刚去给自己做心理的一个疏导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这两天确实很多事情交织着，我就心态也比较的浮躁，然后就是往往我产生这样情况下的话，我都要给自己做一个心理的疏导，然后这两天也比较热嘛，三伏天外面就是知了在叫啊，也比较热。然后另外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说我要做一个国货的一个自媒体，就是抖音上面，但是我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原因是国货产品很难找，另外我一个人做的话，如果要拍一个很冗杂的一个很比较需要很多工序的，然后投入精力时间比较大的一个东西的话，很难做，很难持续下去，就是可持续性太低了。所以我现在改变了方向，我做零食，就是我的做了一个抖音号叫销售的深夜零食，也是在原来那个国货那个号上面，就是我每天会去试吃一些有意思的零食的一些视频，对，然后我会在晚上的9点钟10点钟左右的时候会投放，然后昨天刚刚放了第一期，流量给的很少，但是慢慢来吧，一步步坚持下来，我觉得可能会有所成效吧。对，就算我第二次尝试了，我觉得但是这个东西相比较下来会比较容易坚持，因为它所需的成本很低啊，我只要买，只要挑选零食，挑完之后我就对镜头对着我拍，我吃就可以了，对，然后也不需要太多的这剪辑的功夫，然后就发不上去 OK 了。对，好，那这周的这个节目跟大家就分享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说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去加我的微信18251915773，这个微信，这是我的微信号，然后加完了之后我会把大家去拉到一个群里面，然后我们可以在群里面就互相的去交流分享。对，有兴趣的可以加一下哦。然后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拜拜，我们下期再见。